三回没有拿到的话，我这边还有几份。王真特别跟我说，他已经所有的 upgrade 都update 都上去了，所以应该课堂录音跟那个讲义大纲都应该上到我们网站了，所以up to 上个礼拜的，所以如果你哪一课你 miss 了的话，其实你上去应该都可以 download 啊。那今天讲的是工作与财富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是这个智慧人，所以如果有时候夹错，你就自己能够分出来。然后我发现呢，就是这个的出席表，我明明看到你有在的，可是又没有勾。我想可能因为有时候传哈，就不知道传到哪里就卡在那里，就不。所以我这次从后面这样往上面来，那你自己回去看。假如你发现，其实上一两个礼拜我都有来啊，空的你就在那边补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从后面这样往前面方向来。好，今天我们早了一滴滴播没问题，反正早了我们就早点开始吧，早点开始希望可以早点结束啊，因为想说可能有些人还会要吃一点东西，然后一同去爬山等等的哈。So it's night，我们在神面前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不但为我们复活，你还把那么好的神的话语留给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这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指南。世界上有不少的一些前人留下了一些智慧的话，甚至于有些的宗教，他所留下来的一些思想也是相当不错。可是主，我们发现生命里面就缺欠了一个力量去做得到。这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到的，所以感谢你，先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有追求，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先了解里面的话，继而在你面前，我们愿意依靠主，依靠圣灵，然后把你的话语能够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求主自己喂养我们，祝福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时间。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礼拜五有多少人在我们当中里面去看到那个 Melissa 那个犹太人就是以归主的犹太人 Messianic Jew 在我们当中里面来示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有吗？OK，好，很好，感谢神哈。上个星期我们讲的课题就是智慧人，那我就也刚刚星期五我们请到犹太人。所以呢，我心里面就想在讲我们这一课之前，我稍微对这个智慧人有点的补充啊。我想到神的选民啊，想到犹太人这个民族呢，真是可了不起，对吗？我们相信，如果你有过是犹太人的老板、同事或什么的那些朋友，你应该很了解我所讲的。这个国家是1948年5月就是立国的。首先你觉得这个国家了不起的是，从来没有一个的语言呢。OK，从这个亡国以后啊，一两千年都没讲了，突然之间又讲了。其实那天晚上 demonstrate， 他其中还讲了 the third language 叫 Yiddish。Yiddish 是什么话呢？Yiddish 就是说，当他们这些的犹太人被赶逐流放到世界不同的角落的时候，很多跑到欧洲去了，他们就跟当地的那些的语言混在一起，所以把他们的原来的希伯来话就混在当地的话，产生出一种新的语文叫做 Yiddish，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Chinglish。 对吗？就是好像是我们的老中去到那里要讲那唔咸唔淡嘛，不咸不淡的那种的英文加点中文弄出来之后，后来就变成产生一种新的语文，就有点像今天你到南非他们讲的是 Afrikaans，Afrikaans 就是当地的土话加上那些德荷兰语混在一起的，就是 Afrikaans。 所以呢德所以荷兰人可以明白 Afrikaans 的，因为很多的字根是从他们那边来的。OK， 这个国家哈，其实只有大概1000多万的那个人口，只很小的一个国家，可是人口少，确实被认为是世界上面最聪明啊，最神秘，甚至于是最有钱财能力的一个民族哈。嗯，我们知道，首先这本圣经哈，就是他印着他们而建，代代传留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我相信如果神呢、啊、把这个把圣经交了给老中啊，很快完蛋。你看我们小孩子讲多少中文，早上来的那几个 youth 在那边翻开圣经来读几个字，读得怪里怪气，他们上中文学校的嗯、啊、但是我也还是那边去鼓励他说 good， 以后再学一点就可以在中国餐厅顶菜点菜了哈、啊。我希望那个日子都不会待了。他说 yes， 我想要苍蝇，他就跟我开玩笑就讲这个事情哈、啊。But anyway， 我们发现犹太人他是用 oral tradition， 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他们在这边做了这个逾越节的东西的时候，他不 care 有没有意义，他是上一代教导他们的，他们就遵着来，就教导下一代，就教着下一代，教着下一代，所以他们任何为什么花几个小时七八个小时来去搞一个这样的网站，然后也不相信里面的东西呢，是因为他们把它变成是一种 teaching 的，他就怕你忘了我们本族，我们中国人的习俗，我们中国人优良传统，他就是强迫他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去做的。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一群的人就是到哪里都不受人家欢迎，所以当这个的罗马完全统治了，大概到了主后162年六十几年哈，那么就全部把他赶出这个耶路撒冷。OK， 所以在那个地方就重新叫名字，叫做Palestine， 巴勒斯坦，这个就是腓力斯人的地方 ，Philistine， the land of Philistine becomes Palestine。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叫巴勒斯坦。那一直到他们复国回去的时候，第二战的时候，这个地方才是重新命名叫做以色列。OK， 那这个的你看到他们呢，在艺术上面，他们在哲学上面，他们在科学上面。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排行的有最有钱的人的当中，哇，很难想象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是讲到这个的心理学，就有这个Freud 对吗？犹太人呢、啊？我们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犹太人呢、啊？啊，我们今天如果要看好莱坞的电影，那 Steven Spielberg。对吗？今天如果我们要想说这个政治家像那个我们以前的外交官呢就是 Harry Kissinger, Kissinger, 有犹太人呢、啊。那我们发现就是像那个比如说音乐有这个Mendelssohn, 对吗？如果我们要讲这个画画有这个 Picasso, 全部都是犹太人。那在他们的从1901年到1990年总共发出来的这个有513个诺贝尔奖 ,OK, 这个513个诺贝尔奖的时候，犹太人就拿了88项。然后在科学家的诺贝尔奖里面，犹太人占了 17%,70%, 哇，聪不聪明？所以你说智慧人呢、啊？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还比不上了。OK， 真的是智慧人，但是，如果你记得上一期的时候讲了，什么是智慧人的定义呢？我们一直背箴言第1章第7节第9章第10节，那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OK， 够有智慧的民族了。但是当他在这边做的时候，他为什么心里面就鼓励说你要支持他的这个机构，是因为犹太人很多都照样在做，却是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为什么呢？你如果记得我上一次讲的课，因为我分享这个也算是温习嘛， 上一次我讲了这个智慧人定义以后呢，然后我其中在那边讲了说，怎么样才算是敬畏耶和华呢？就是要敬畏耶稣基督，对吗？所以我就讲了说，有一个宁人法，就讲了说，你怎么觉得是追求智慧呢？其实你追求智慧的对象就是追求耶稣基督。所以这群人呢，他们是敬畏耶和华，原本敬畏耶和华呢，我们知道就相等是一个智慧的人。可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呢？你不可能敬畏耶和华而不敬畏耶稣基督的。因为上一次我讲的时候，讲课就说到了，你认识耶稣基督就等于你认识那个智慧。所以当这些犹太人他们坚守犹太教，他们就算是过逾越节，他们以为自己在做这个东西是敬畏耶和华，其实那个讲员也讲了，很多都不是跟神有关系，它只是个文化。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猪是个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的死都不能够灭了我们这个根，因为这个就是我的 identity。我就算来美国入了籍了，我还是中国人，呵呵，那种感觉，炎王子孙。所以对他们来讲， they, Jewish doesn't matter, they are Americans or whatever, I am a Jew, and they're proud of it. 那所以呢，但是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敬畏耶和华，可是他们居然拒绝耶稣基督。所以当一个就算是敬畏神的人，你当时智慧的人，可是因为不敬畏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的智慧呢，也变成是愚昧。And I said that's sad. 讲了那么一大圈哈，我们蛮佩服的这一群的百姓，其实到最后的话还是愚昧。因为拒绝耶稣基督等于拒绝上帝，所以人的智慧始终成为愚昧。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们很看重小孩子读书读得多，有学问有学习，很多时候我们的学问学习使人认为这个神是不必要，所以本来应该帮助你成为智慧的，最后反使你成为愚拙。好，这是我对上一个星期讲课的一个的趁机来做一个小总结。那今天我们 move on 呢，讲完这种各色各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呢又讲另外一批人了。那那批人呢，就是在工作跟财富上面呢，就是给我们有些的提示。有些是殷勤的人，有些是懒惰人。那殷勤人都不用讲了，我们今天特别的强调讲那个懒惰人。OK， 那请问你最讨厌跟什么人一起工作？你在公司里面 ，OK 如果你是那么 lucky 的，就是别人管不了你，你不管别人的，那就做你的事情。可是今天呢，我们知道很难呢。你在公司社会里面，你总是要 work with other people。那你最讨厌跟什么人一起工作？懒人啊，我也是很怕跟懒人在一起的。我跟懒人在一起的话，情愿我自己把他的那个也做了哈。有没有碰过一些工作狂的人啊？很多。那隔壁那个就是，你也受不了工作狂，对吗？一方面就是这样，这个一个 extreme 就是个懒；一方面的话呢，哇，你不想做，他还要把你抓下来一起做啊！他是不回家的，他在那边是过夜的啊！他也希望你同样一样。哇 ，you cannot handle it， OK？ 我或是说一些不负责任，总是事情做不出来的时候，不是我的，是他的，是他的，是他的那种啊，耍这个 politics 手段，永远没有办法去 claim 自己的一些的 mistakes 的那些人。OK， 那同样也问，你认为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工作态度 ？OK， 哇，你觉得this is good work ethic， 这个是很好的 work attitude， 你觉得什么样的才是一个好的工作态度呢？啊？工作八小时，所以七个半小时的都不是好人了。我们知道，当然是负责任、敬业，对吗？做的时候仍然是保持笑容的，对吗？有些做是做了，甩碗、甩碟、踢人、打狗什么这种啊。 有职业道德的，对吗？他不会说为了就是要坑你那个 吃你那个呢，想尽各种，你觉得这是真的是很走法律漏洞啦哈，你觉得好像省了点钱，可是好像不应该吧，那这种的方法或者说是 maybe 跟人家配合，对吗？有些自己很会办事的，可是呢你就没有办法 cannot work with people， 就是独行侠啊， my way or no way。OK， 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得到他的位的时候，他就是 manipulative， 操纵。他要得到东西呢跟你讲不通，他跟他来讲跟你讲，对吧？哇，你好讨厌这些人了。OK， 所以其实在工作上面呢，你发现有很多这些的东西使我们有一些的挑战。OK， 那我们先来讲呢，为什么我会把这个工作跟财富两个摆在同一个 topic 呢？究竟工作的态度跟财富有什么关联？请问有什么关联啊？工作跟财富有什么关联？工作是创造财富的 ，OK 啊，所以你不工作就没财了，对吗 ？OK， 所以。工作哈就是带来财富，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努力工作的就一定发财？
如果不爱做事的懒惰人就一定是穷啊？
可不可以这样说？又不一定，哈 ，chance 比较大，OK， 对，我们怎么不会都教我们的下一代懒，对吗 ？OK， 但是呢，你不以为说叫他们一定用功努力就保证发财，有些人呢什么都不做发大财，有些人拼命做穷。啊，这个是很挣扎 ，OK， 又不可以建交，但是又不可以不建交，所以究竟这个工作跟财富是怎么了呢？所以如果单单以这个世界的眼光啊，你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你的把握跟那个标准的。那我们甚至对进一步来想，假如我在神面前努力工作，那神是一定祝福我发财。假如我是一个懒惰人，神就一定用这个贫穷来罚我呢？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保罗怎么劝那些人呢？保罗总是叫人家不要贪财，不要贪财啊，贪财是万恶之根等等的。OK， 那所以呢，我们发现好像是也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啊，努力工作就发财。然后保罗说：“你小心哦，你不要整天想发财哦啊，你为了发财努力工作，这个呢也是罪。”但是我们说。不要懒啊，啊，你懒惰就一定贫穷呢 ？OK， 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圣经里面又常常在使徒时代，常常去劝勉那些人要关顾那些穷人。假如活该，就是他们懒嘛，说他们穷嘛，不要理他们啊。所以你看到在街上里面那些 homeless 啊，你对他们有什么评语？马上醒了，你就是这该不干业干活，所以你就在这边讨饭，是不是？有时候你不说，但是心里面有这种挣扎。但是呢，圣经里面也拼命劝勉我们说，你要周济穷人，要纪念那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啊！你有这个能力都不可以不借出去。所以你看到，其实哈，不工作跟财富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一两个这样的都打，就全部就打下来了。所以我们要去明白，它有很多的因素，可能跟那个人的际遇有关系，可能跟这个人敏不敏锐，这个人的做事，他这个跟人的关系，有时候因为是政治的手段原因 ，everything you know comes to play。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呢，我们在神面前就要稍微要去学习一下。但是呢，我觉得箴言呢比较简单啊，先帮我们了解一个什么事情呢？箴言头一个让我们知道说。财富的根源是来自于神，因为是神创造了 事物让你可以得财富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你现在享有的任何的东西享受，那个 material 那个东西其实都是因为神创造的。那这个是一个基本大前提。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工作与财富的关系。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哈，我们说其实很多的话是从圣经里面出来。我们来看这个这个第六章箴言第六章。OK, 现在翻箴言应该翻得很快了哈，已经很熟这个圣经在这卷书在圣经的地位。在第六章哈一同整齐的来念第六节到十一节哈，因为这个基本上面就是我们要谈的这个根基。OK, 箴言第六章我们从第六一同念到第十一，请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罪念粮食。懒惰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出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所以圣经里面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懒惰通常会招致贫穷的因素。哎，所以刚才讲的是对的，努力殷勤做工不一定保证 OK 这个财富，可是呢懒惰一般会招致贫穷。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是第十章第四节啊，箴言第十章啊 ，Chapter Ten 第十章第四节啊，十章第四节，好，请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哈、我讲过的话，这个是 sweeping statement 啊，他用这个极端的一撬的一竿打一船的人呢啊，来为了要make a point。我们中国人的厉害就是什么？就是刻苦耐劳。但是呢，我们历代都是刻苦耐劳，但是却不一定保证我们有财。勤劳虽然不是致富的保证，但是它却是像郭一丁兄所讲，它是一个先决条件。你一个人如果没有殷勤的，那你谈不上可以有什么样的机会得到你的财富。就算你是懒惰，你今天有暴发户，人批了一笔大钱给你，中了那个 lotto， 你也不见得守得财，对吗？你赚的回来也不一定守得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OK， 所以呢，你看到我 B 点，第二点就是说，然而勤劳的人不一定致富。贫穷也不一定是因为人懒惰，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天生就是穷的，对吗？他是被那些当地时的人看不起的，你这个木匠的儿子还生在那么卑微的地方。但是我问大家，耶稣是不是懒惰人？绝对不是嘛，对吗？圣经说他连做工作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怎么可能是个懒惰人？可是他却是一个穷的人。所以 there is no guarantee， 也不要说贫穷就一定是一个咒诅啊，穷死不好的，我死都不要穷，也不要有这种的观念灌输给你自己的下一代。 OK， 因为总是世界钱财嘛，它长翅膀的，它飞得来容易，它飞得走也快。好，那所以Robert Frost 就是美国诗人讲到这个殷勤这个态度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非常好像都甜了，好像都甜了，就给我谢谢。那个他讲的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有人读过 Robert Frost 的书吗？如果你小孩都应该知道，因为在学校里面学 literature 哈 ，American literature 一定要去读他的东西的。Robert Frost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The world is full of willing people。”这个世界是充满那些很愿意的人。但是他后面那句很有意思 ：“Some willing to work, and the rest willing to let them work。”所以呢 殷勤的人还算少数啊！感谢神，我们中国人承受了非常优良的，我们属于少数里面的顶端例证。OK， 所以我们去到中国人去到哪里的话，我们只是怕穷，我们不怕苦的，对吧？我们就是怕就去讨饭，但是呢，怎么样我们都去赚钱，就是中国人，但是也造成一些人的威胁哈。那所以呢，你看到哈 ，the world are full of willing people and some of them are willing to work, but most of them or rest of them are willing to let them work。那所以呢，我们就不用谈这个殷勤人了，因为我们的文化让我们都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懒惰人，那你可以从这个人来去衡量自己。你说我也挺殷勤的，但是你看看这个的表现哈，从这个圣经箴言提的，你有没有一点点属于那个表现？有的话呢，圣经还是把你列在这个懒惰人中间了。OK， 所以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你讲的他都不听的。I feel okay, but sorry, you feel okay, everybody feel you're not okay, OK 啊，所以不是你 OK 就是 OK 了哈。那我们看到这些懒惰人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箴言26章14节。OK。26章14节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请在门在这个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精彩不精彩啊？
就是说
我有个 demonstration， 那个 door knob 吧，比如说你在那边转来转右的。你做这个动作，这个门是没办法开的。那个门要怎么开呀？转的时候就推了。懒惰的人就是好像有点 effort， 那所以在床上面翻来翻身的那种的，睡到那个太阳都起床了，就像大卫一样，就后来犯罪了嘛，哈。所以你看就在那边睡懒觉赖床的人啊，他说就是一个懒惰的人。我们当中没有赖床的。OK， 好，其实呢，他说这个动作就是不太振作啊，他不太振作。OK， 首先我要注意的事情哈，工作不是一个咒诅啊。有人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老祖宗啊，就是那个亚当夏娃啊，就偷吃东西啊，吃了以后我们现在苦得不得了，本来我们不用做的啊，错了哈。如果你回去看圣经的话，在伊甸园的可多工作做了。OK， 好，所以。神一造我们呢，就是相继带来就是工作，所以不要以为说工作是后来演变的一个事情，是本来都大家都在享福的，都不用做的 ，OK， 都是天使给我们干活的，我们在那边的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No， 错了，工作是一个祝福，但是什么是咒诅呢？咒诅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你这个工作没有得到果效。那个是咒诅跟惩罚。So the job itself, 你不是说我苦命啊，你看啊，你上一代给你留那么多钱啊，我苦命啊，我今天还要工作。错了，他没得做，他才是受咒诅的。你看看有一些人，如果他不做了，没事干的时候啊，就病了，对吗？没事干就有时间病了。我们知道我们退休的时候啊，最怕就是什么。退休时候身体很好的，怎么一退休以后这里病那病，这里流到那里到了啊！以前啊，撑的那个样子，简直就是说根本连广东人说大喊谁都不大喊病啊！我有时间死都没有时间病，所以呢，怎么还会想到病呢？哦，可是今天好了，什么都没来了，开始，诶，这里有点不妥，哦，这里酸酸的，你想到了嘛？有多的是时间嘛？那就注意你一些平常你都忽略的事情了。所以呢，这个退休的头一个适应呢，就是最怕病，然后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东西，对吗？所以呢，工作绝对是神的祝福，你今天还可以为神来工作，还可以做点家务，你要感谢上帝啊。难道有一天你就躺在那个床里面，你有很多钱人家来服侍你，你觉得那个是享福吗？不是的。 When you can serve other people, it's a blessing.When you have to sit there and being served, 你是苦命人啊。所以我们当看到上帝说好了，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才是咒诅。 你是要做到那样的程度才可以勉强的维持生计，那是苦，那是因为人背叛了神以后所得来的一个结果。OK，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应该是为我们有工作，我们来感恩。然后呢，但是懒惰的人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看22章13节，箴言22章13节，好，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你觉得什么意思呢？我不要出门啊，外面有，其实意思就是说就常常找借口了。OK， 不要出去哦，今天太阳很大哦，不要出去啊，今天风很大。哎呀，不要出去啊，外面危险啊，车多。哎呀，不要出去啊，今天刮风下雨。意思就是说，他 find excuses to not want to do something。OK， 所以你发现有些人呢，你找他做事情是挺难的，我们称他为太极高手。广东人说耍太极，什么都是来我就推，来我又推，这个叫做太极高手。就说你是想死你了，他不会跟你做的，他会看到为你都很真，那也是算是一个借口。Yes, they can think of it。那所以呢，我不会啊，我没经验啦，我没时间啦，我很忙的怎么找他啦，他比我做得好啦，怎么这样，反正就是不要找他。OK， 所以呢有人去到海地里面去那个度假，就发现我们知道齁，热带的人都稍微比较懒洋洋的齁，我想可能跟他们天气有关系，也许可能也是一种文化所以他们就是反正就是晒得黑黑的，然后坐在那边已经够黑了，还在那边晒太阳，也不是 you just don't know why。 但是呢这些人呢就不干什么事情呢， I don't know， 你没有去过哈，我们去那些那个坐 cruise 看到那些比较热的岛，那些人就是这样懒洋洋的。然后呢他们去到海地就发现很多人的家里面呢，他就是种一两颗芒果在门口，然后呢芒果结了就拿几个来这边乘凉的时候卖两卖然后呢就他就这样过日子，对 OK， 反正衣服又不穿得多嘛，就是一个东西围起来他就可以过活，你还要去买什么漂亮 Prada 什么的， they don't care， you know， 那你有香水他 I don't need them， you know。 所以就是像他们那种情况的话，就是哇你真的不振作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过活， Well they live happier than you。他也没有你那么多忧愁，觉得要上班早上几点钟赶去，这样 they don't need to。 所以你也不要去说他们什么， I mean they are the one who criticize you， 你就不会活你这个人， you don't have a life。 OK， yeah。 所以呢我们发现有些人他就 always come up with an excuse， 然后呢不愿意付任何的付出。你看那个14章第4节，Okay， 家里母牛草丘就干净，土产加多，奶瓶牛力。诶，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家里面没有养牛，如果没有养牛就不要去清那个牛棚了，对吗？ OK， 好，我们看19章24节，19章24节，19章24节，好，请。懒惰人放手在棚子里，就是巷口车回他也不肯，懒得那个样子就是这关起来的我们听过，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叫小孩子那刚说母亲出门啊，他孩子很懒啊，给他挂个大饼啊，这个回来了孩子还是死了，为什么？吃啊吃啊吃，吃到这边就不想再咬下去吃了就有那么懒的人。那其实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讲呢 zero contribution， 他真的不愿意付出。所以他这边用这个牛这个草，你没有这个牛，你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带来的那种的 consequence， 或者说要去处理的麻烦，对吗？所以呢可是勤劳的人是不怕 dirty work。Okay， 懒惰人是很怕 get your feet wet， 我不想 involve。Okay？不用清洁了没牛对吗？你不用这个你就什么都不做，所以你发现 they will never even start something。 所以很多人讲了他给你各种的原因为什么他不可以去开始一个工作。我跟过一个人讲 啊，你啊那么久了在美国应该拿个身份啊，然后他告诉你又怎么怎么，然后你说那可能这样你换个工作啊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那你就应该换一个离工作比较远啊又怎么怎么怎么，哇你讲不过他的，你觉得说他整天就在那边呢，就是全部然后给你一股烦恼的东西，觉得说好像生命好像是哎呀你看人家这个同源大学毕业的又怎么又怎么，他呢就好像是就是比起人家他却很 shame 怎么，你觉得他其实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你跟他建议任何东西你都是输的，他 always 告诉你这个东西会多 difficult， 这个东西会有什么的问题，其实呢归根究底是他自己有问题，就是 enough excuse not to even face a situation， 然后面对一些事情来开始它。所以说有些人就是这种的个性是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所以你不要想到别人呢，我今天讲这个懒惰人呢是我们要自省哈，可能我们会有没有这种的倾向。然后呢还有一种是成事不足我们说败事有余嘛哈。我们看第十章二十六节。箴言第十章第二十六节。箴言的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好，请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触倒牙，如烟熏目，就是自找麻烦了哈，熏到自己了，酸到自己了，这样的，就是说明知他是不办事不灵的，又找把那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到最后都害了自己。有时候我也知道人家说啊，你为什么不找这人来服侍，不找那人服侍？我说，你说以为就是填充啊？啊，我拿个服饰表，我也希望啊，人家说，因为我现在排那个主日的服饰，有时候呢都是排三个月的。他说，你为什么不排就排一年呢？你说你排一年就保证了，谁知道下个月的事情啊？他现在随便给你填一填，到了要的时候，他打了吧，出差，我要去哪里？我小孩什么活动？他不来了，那怎么办呢？找个万能后辈咯，弹琴去弹一下咯，领唱领一下咯，翻译翻译一下咯，啊，就是这样啊。It doesn't mean a thing， 对吗？那很多时候，所以也不是说你就是填表，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个 commitment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啊。OK， 有一个形容我觉得蛮好笑，就是说。懒人是懒吧，懒的人还觉得自己聪明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懒的人觉得自己挺聪明的？他说你看我就不需要做，你就需要做，你笨。啊，他就觉得洋洋自得，他觉得自己那啊你看我给你机警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二十六章十六节。二十六章十六节。好，一起来。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看到没有吗？哇，不是一个，比七个，你七个人加上来都没有我聪明。Okay， 哇，哎呀，你发现啊，跟那些人在一起啊，开会你就知道了。They always talk， 好 cheap 的，就是很多意见，告诉你什么做是最好的。应该怎么怎么做，可是呢他从来都不会让你知道说他讲的东西就是他来做，对吗？他永远都是有 opinion， 告诉你这样做才是好的，现在有什么什么的问题，但是呢他不会告诉，他不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人，他就是提议给你说 and they're waiting for somebody to do it。 所以呢我现在有时候在教会服侍久了，就是学会聪明的东西了，就是让他们讲到天翻龙凤，哇讲的什么，哇这个口沫扬飞啊，应该要去哪里啊，这个郊游这个地方才好啊，那个能不能受益多啊。好，讲完了，到最后的话总结的时候我就开始来讲了。OK， 那谁去定地方？一片 silence。 啊，谁来组织是这个 partner？ 就你瞪我瞪你一眼，你瞪你一眼一眼一 眼啊，我说 that's a real moment。那教会的施工也是个样子的，公司的工作也是个样子的。Who doesn't have an opinion? Everybody has an opinion. But who's go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Not me. You know. 所以我们也学会了，就带头说，好了，好了，唱诗那部分我来带，那谁愿意来帮我呢？ 那就做个起个头啦。那希望圣灵感动他们的啊，那他们就自己也会 sign up 啊，也会愿意说啊，好，那这部分我来负责等等等等的。我们还看到说，其实懒惰的人呢，他是不会争取机会的。我们来看第十章第五节，箴言第十章第五节，十章五节 ，OK。好，请夏天坠脸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他就是等着机会来找他。OK， 啊，我这个是一个人才啊，所以呢，啊，是要工作来找上门的，而不是去他找工作的。所以有些人你就发现，他就生命里面常常都怨天尤人啊，区区不得志，他就觉得好像。我这个人呢，啊，就是其实是有点好高骛远，不是很脚踏实地。他总是觉得说，那个我像我这样的人，应该人家去赏识，说他不是去争取机会的。所以，我们从那些伟人来有点学习。我们知道伟大发明家这个 Thomas Edison，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人看到他发明，就当然很佩服他。他说 ：“I want you to know, none of my inventions.”come by accident， 有人就说哇，你就发明这个，就发明这个，发明那个。我从来说很多发明都不是意外来的。None of my inventions came from accident; they came by my work。我的发明都是我努力这样发明的。美国的总统啊，富兰克林哈。那 Benjamin Franklin 说什么？他说：“勤劳是幸运之母。”啊，今天很多人说：“哇 ，you're lucky， 你刚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刚好有一个机会，有个 opening， 刚好什么认识什么人就去。”他说 ：“No， diligence is the mother of good luck。” OK， luck 不是 just really luck。你不 diligent， 那个 luck does not serve you well。OK， 那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不晓得哈，刚才谈的这些，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自己是懒惰的人嘛哈。那起码你们坐在这边来听主日学，就不是懒惰人啦，对吗 ？You can have better thing to do， 你可以在那个车上里面打个盹啊，哈，等那个小孩子下来啊，但是你还是 choose to sit here， 所以你绝对不是懒惰人。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刚才所讲的那些的像特征？好，那我们就注意了，因为这些也是对我们一个蛮好的提醒。那结局是什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了，懒惰人是挨穷受饿啊。我们说哈，啊，不是 always， 但是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onsequence 啊，景象。然后呢，圣经也讲那个非常妙的，懒惰人是荆棘满途。如果你看十五章十九节那边，就说懒惰人的道啊，像直篱啊，荆棘的篱笆。所以你发现说，他好像很不顺啊。啊，样样都很困难，样样都行不通。其实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实在的情况。我刚才讲的说，我也跟人讲过是蛮 frustrated 的。你看到他生活那么艰难，你就给他很多的建议，他样样都给你一个的原因，说是行不通的。那其实你发现他要克服他自己的心理，这个跟实际上面没有不一定是吻合的。你发现同样有些人跟你一模一样来美国，也是这样要去拿他的身份，也是要去搬家，也是这样。为什么他就可以呢？是因为他有比你一个强烈的毅力，他比你多了三分的勇敢，当然也依靠神啊。而对你来讲呢，这个也很困难，那个也很困难，所以呢，就有点就觉得说啊，人在江湖，所以就除了自己要负责任，其他都不是他的责任。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当然你就感觉到生活很充满困难。然后呢，我们看到箴言也讲了一句，就是说，殷勤，十二章二十四节说，殷勤的人哈啊必掌权，懒惰人就必服苦。所以有时候你就发现，有些人他知道今天呢，他争取到一些的 power， 一些的地位，也不是说他刚好是命好啊，或者说是啊耍这个政治手段。有时候也是他努力争取的。说实在，为什么人家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委托给他，而不是给你呢？会不会也是这个人他是比你殷勤呢？他这个人比你愿意多负点责任呢？ 他这个人比你做就是那么久，他就比你多付出，可能会有些那些原因吧，绝对不是就是说哦他命好 right。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跟你的这个 power 跟那个 position 也是因着跟你这辛劳赚取的。但是有一句我们很困惑，就是说死亡啊。我们来看21章25节，箴言21章25节。好，我们发现这句话是有点重了 ,OK? 好，箴言21章25节。好，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那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对，有时候因为懒，他遭致的那个的结果是很严重的。那圣经我们看到大卫哈，就是因为当他的国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有点松散，导致了他闯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祸。然后耶稣也在比喻里面讲到那些那个不义的管家哈，他那个主人给他来的时候呢，他在那边不义嘛哈，所以他就不真的好好去，结果那个主人就是要去辞掉他的工作。我们也看到参孙啊，他就是陶醉在美色啊里面，他也是那种生活是在这个情欲放荡的里面。我们看到到最后不单是他是蛮凄惨的，不但是失去能力，双眼也给人家挖了等等。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说讲的很重的话是说，很多时候不殷勤啊，他带来那个不是你可以 handle 的那个结果。那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恩怨故事，讲到说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做Eddie, 一个叫做 Larry, 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这两个人呢，他的祖父呢都是很有钱的，祖父是做这个大别墅，然后是有这个很漂亮的院子。但是呢，祖父里面呢最大的一个财富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私人图书馆，里面是藏书上万的啊。那所以那个祖父呢，就给了这两个那个 grandchildren 那个任务，就说你就是每一天下课的时候呢，就到我这个图书馆来啊。然后呢，我叫你每一本书都拿出来，给他擦干净、擦好，再放回去。OK, 那反正是任何事情都很新鲜啦，所以这两个小孩去到那边的时候啊，他头一两天是又讲又笑，然后就讲。可是呢，书那么多啊，天天去做，那差了一段时间呢，另外一个就开始觉得 ，really waste my time, 对吗？哈、啊，那所以呢，其中那个Eddie 呢，就感到很厌倦了。所以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他弟弟呢在那边还是使劲的去擦书，他就躺在那个沙发里面呢看看别的，玩玩自己的 game 呢，然后等等吃口香糖了。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哈，那个干脆那个Eddie 去到那里就在那边呼呼大睡睡醒了就跟弟弟就一起走了。只有那个 Larry 还在那边很殷勤的做。后来这个祖父去世了，那个祖父呢就立了遗嘱了。在立遗嘱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遗嘱的这个颁布人呢就把这个遗嘱念出来了。他说我要把我的这个别墅，要把我的花园要把什么什么的我就通通给了我这个的小的孙子 Larry。然后我又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要给我这个大的这个孙子这个 Eddie, 你猜是什么东西呢？不是图书馆是图书馆里面的那一张沙发。他说因为他最合用了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其实神有很多的财富丰富给我们，但是呢我们都不要，我只要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对我来讲的话你觉得很实用，现在 it fits me, 所以我没有 ambition, 我也不要怎么什么了我以后在天堂里面扫地就好，所以在天堂里面当然上帝就赏赐你一把扫把了， because that's all you want, right? 那我们不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里面觉得说上帝有很多的财富给我们，可是呢这种财富也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殷勤才可以享受。所以其实神对人很公平，你看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24个小时，对吗？有人觉得日子很难过因为无所事事，有人觉得24小时都不够用。 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use it。 有一天你跟上帝，上帝都问说我很公平的， 你有读书没读书，你聪明你笨， everybody got 24 hours from me. How did you spend it? 对吗？哦，不公平啊，他的一天比我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大前提，就我们在这个工作啊服侍上面一个态度。好了，现在我们就 move on 就这个对财富的认识了。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不是三言两语就把这两个关系弄出来，可是呢要看箴言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十八节，箴言第八章十八节。八章十八节啊，好，一同来念。丰富尊荣在我，很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跳到二十二章第四节，翻到后面第二十二章来念第四节。好，二十二章第四节，好，请。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好，所以呢，其实圣经很清楚讲了，财富其实是源于神。那当然呢，哈，我们也听过人家讲哈，啊，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呢，就是万万不能哈。那所以呢，财富是有它给人的一些利益的，可是呢，财富给人的利益呢，如果对我们一些永恒的价值观来讲，相对还是短暂的。我们看十九章第四节，哈，箴言十九章第四节。OK， 十九章第四节，好，请。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好，啊，你人生有这种体会吗？啊，有钱的时候呢，朋友就像苍蝇一样粘起来，都不知道哪里又冒出这个远房亲戚来了哈。OK， 但是呢，当你穷的时候呢，嗯，常常去人家里面都躲着你来了哈，吃闭门羹了哈。是。很多时候人是可能因为钱财跟你结富，人是因为你有财有势巴结你捧你啊，然后呢给你送礼啊，希望能够得一点利益。所以有时候呢啊，有钱让你感觉到好像的那个身价百倍，可是呢我们知道钱财同时也带来很多的烦扰和困扰，对吗？我们看箴言十三章第八节怎么说。箴言的十三章第八节，好，请。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请问人家绑架会绑谁呢？你就是一个普通人走到街上的话，他干嘛要去拿刀刺出来呢？如果你穷得那么破烂的话，他抢你，他自己是很笨。哦，可是你穿名牌哦，你出来什么珠光宝气的，看你那挂的那个这个钻石大概是很值钱的，那你是不是自己也替自己造来了一些的威胁？不是人家给你的，你自找的啊，对吗？所以你看到这边说是你生命的赎价，所以啊，钱有钱的好，钱有钱的烦恼。所以呢，因为有钱了嘛，所以有时候要跟做更多的决定啦。以前的话管你什么投资啊，你够的钱都通通放在 saving account 了，现在不是哦，要定点 mutual fund 吧，啊，用这个 retirement store something 啦，要买多少 bonds 好啦，还是要全部都变成是那种的什么那种 stocks 呢，啊，在那边就开始去想啦，啊，哪个 CD 利息比较高啊，锁在那边啊，锁了几万块钱，那我们那就 you have a series of decision to make，那更多的冒险呢，啊，很 risky business 嘛，这个 investment 是理智不理智的，会不会赔钱呢，啊，所以啊 you know， 你有钱啊，你又被人家批评啊，你穿什么都引人注目啊，人家都比较会注意你啊，啊他又换了车你知道吗，哇这个是好贵的 Benz 啊什么的这样的， OK， 然后呢 park 车都担心啊，会不会推个门来刮花我的呢，哎呀有个 dent， 然后出来就从头到尾打量一下。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谁啊，那个李晨啊，李晨是谁啊，真是叫不他的名字来了。冯敏晨啊，冯敏晨就写游子吟的啊，他说他那个时候就穷学生嘛，那个时候那个车底还开动的，然后冰天雪地的带着一些人去买菜，然后呢什么人借车，我没问题 带你去。那后来呢，就开始自己买了头一辆破旧车，但是对他来讲还是头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人家开始借，他就觉得又借我的车啊，又带你去买什么东西。然后他说啊，去到召集市场的时候呢，故意找那个旁边都没有车的地方才来停啊，因为他怕人家那个 shocking cart 就不想。You know, 你以为说有了东西啊， you just have a lot more anxiety. And it's true, it's a fact of life, right? 所以很多时候 can you handle它带来的 anxiety， 你没有的时候当然就是一心一意就想说我得到了我就觉得很怎么了，你得到的时候 there is another set of problems and issues that you have to face。 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其实让我们 realize、就是说财富让人就是得到一点点这种的情形，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财富是不能永存的。我们看23章第4到5节，箴言23章4到5节，23章4、5两节，来，不要劳碌求富，仗在修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这圣经说的 OK， 你不要在这个，因为钱财是会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我们来看这个27章后面两章，27章的23到24节，来，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柳心六里你的牛群，因为知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所以啊，当我们有钱的时候啊，如果不是神替我们看守，你自己是守不住的。然后呢，钱财也给人家一种什么呢？一种假的安全感哈。你不以为说，哎呀，我今天愁苦是因为没财了，说我有财就快乐。我告诉你啊，如果有钱的人都快乐，今天你很容易认出什么是快乐人，是吗？一看我就知道，我绝对不是快乐人，我整天脸都绷着。Miles 是很有钱的人，他的笑容比我多，他 always more positive and laugh。 No, it's not like that。 如果是哇，这个有钱，这个肯定没有钱，不是的。我觉得并不是你自己可以看到出来的哈。那在这个英国哈，有一个卓士，他有一天呢他呢经过他的那个的有钱人嘛，就很多的佣人呢。他有一天呢，经过他的那个要出门的时候呢，经过厨房就他的那些女佣在谈了。那其中一个女佣就说：“哎呀，你看呢、啊，我下一的生活这个月很艰难。如果我有5英镑的话，你说我会多高兴？”然后那个人听到哦，5镑，他就很高兴了，他就跑到厨房去，就从口袋里面随便拿5镑就给他，因为这个是他的工人嘛。然后呢，这个工人真的哇！哇，5镑！突然之间呢，就有5镑。然后他走出去的时候，这个人开始想，为什么不说10镑，说15镑呢 ？OK， 你以为说你很开心，你得到了，你马上就想着说，我为什么不得多一点？你的那个快乐的满足很短的 ，just that moment。然后你马上就觉得说 ，Oh， I hope it's more。他更说，却不能够救人脱离死亡，甚至于不一定使人得到平安和美名。Okay? 有些人为了钱啊，哇，什么名声都愿意放弃，对吗？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就是蛮缺德的，他为了不择手段去赚钱。他不 care 你讲什么，我只要有钱就可以了。所以我发现那圣经给我们的就是非常责任心情的这一种的教训。然后一，不要用不义之法去致富。28章22节，好，放到22节一同来念。好，人有恶眼，想要积蓄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我发现有些人他 最近我才听到一个传道人跟我分享啊，就说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聪明人呐、啊。我跟他接触几次，我就哇，我也知道这个人是聪明。但是他告诉我他现在的情况，其实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啊，他是跟人家去做 appraisal 什么的，哇，真的做得蛮好蛮好的。可是呢，后来想到说想要发财嘛，那就看到投资房子了。一下子就买了十栋房子，哇，有钱了，十栋房子。结果呢，买了十栋房子的时候呢，后来呢，发现有几栋烂的，简直是花钱进去去把它去 remodel 了，都赔钱的。所以开始那个钱就。然后正当的工作不做，又一心要去经营去打理他的房子，所以呢自己做个这个工作，就请人来害人呢、我自己比如说我不 appraise 这个房子了，我请人来你啊，我给你讲讲，你去给我 appraise 这个房子，然后去管东西，所以慢慢这个 appraise 的工作也没了，那个房子的东西也没有。为什么？就是想要说 I want to earn money and really quick。所以你问我他今天有没有发了很多钱，还是没有的。所以其实我们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哈，不要急速发财。OK, 呀、人的心里面是没有办法很容易有这种满足。然后呢也不要用这个不择的手段。那我们圣经里面看到了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叫Midas 这个童话故事嘛这个就是什么点石成金。对吗？看到这个皇帝吗？对吗？就跟那个神仙求一个的这个本领，摸到什么都是金啊，就好像我们打牌，哇，都是好牌，拿进来怎么的，都是希望说 good。我们知道故事是什么吗？首先很高兴呢，碰到棵树，树了变成金，碰到这个就变成个金，结果发现呢，咬个面包变成金，然后女儿来找他，跟着女儿碰一碰，女儿变成金。那你说最后是怎么样？哇，跟那个神仙求啊，我不要了，我不要这个本领了。那个神仙告诉他说好啊，因为你贪呐、所以你要到那个河里面去洗了你的罪，他就去洗了，所以他这个河就变成什么金粉啊，所以就人在那边掏金。那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呢，是你的，神会给你的。不是你的，你自己抢来的，你也 keep 不住。Okay? 所以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哈，应该要对这个这一个的贫富有点的认知哈。那好了，真正的财富是什么呢？我们想到说，圣经耶稣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不是在那边坐下来跟人家说什么什么就有福了。他说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对吗？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所以这个福啊，不是你拥有什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觉得说有什么来证明我是有福的，所以我没得生，神赏赐我很多子孙，哇，我有福，我不但是有孙，还有男孙，还有呢这个孙呢能够承担我的姓氏的，这样的。我有什么，我搬到我可以住到哪里了，我可以拥有什么了，这个都是我的福的证明。但是呢，圣经让我们想另外一部分，你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你知道你有多有福分，你与世无争。你是一个温柔谦和的人，每一个人都想跟你相处，老了也不嫌你老，那儿女都飞回来要去黏着你的，你说你不是一个有福的人吗？对吗？你是一个怜悯别人的人，你是个帮助人，你不是你有多少，你所有有的多少你去帮助那些人，使人家是有丰富，你不是一个有福的人吗？你 keep 住还很有限，你分享出去 everybody 都得着那个享受。我们都知道对吗？ 但是我们的心还是想要有福。啊，所以呢，其实圣经给我们这些的观念，就是让我们要纠正一点点。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个的神学家叫 John Henry Jowett。他讲了一句话， The real measure of our wealth, 我们真正的财富 is how much we worth when we lose our money. 你真正的财富就是当你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才是表示你就是真正的那个价值的人。 So it's the character that define 你是一个有福有 wealthy 的人， not the things that you own。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的警惕。那我们如果有这个财富的认知，你怎么对待穷人呢？我们来看22章第二节，22章第二节，箴言22章第二节，好，请。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回耶和华所造。所以你要小心哦，神跟穷的人也认同哦。所以你不要他穷，他活该，他一定懒惰，他是上一代作孽，他自己不求上进，你不要这样去说他。上帝也真的 identify 这些的穷人，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去欺压嘲笑他们，抢夺他们，无理对待他们，看不起他们。圣经说要反过来，你乃要怜悯他们，要救济他们。我们来看19章17节，箴言19章17节，19章17节，好，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你如果救济穷人，你等于借给神，我告诉你，你的利息是双倍的。有时候呢，我们钱是有了就是怕他失去嘛，得来不易嘛，所以呢，整天呢就是放在那边，放在那边，放在那边，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OK， 所以呢，我们的心就他生我们就生，他降我们就降。那有个故事讲到说，有个守财奴他呢就是做生意赚了很多钱。那他赚的以前呢，那个钱呢都是用那个金来做币的嘛做那个这个价值单位。所以呢，他就每天就把他那个黄金呢就收到他的床底下那个地板里面。然后呢，每天打开来就数啊数啊，放回去越数越高兴，因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后来呢，一定给坏人发现了。有一天他打开来，所有金都不见了你想想看，他是多么的痛苦，他那么辛苦就累积的这些的金不见了。所以他都告诉他的那个朋友，那个朋友说，你为什么难过呢？你每一天打开来那个金你看到就是那个洞啊，那个金也不帮助别人呢所以呢，你只要每一次在打开的时候，你想象还有金在里面，那就是好了了，因为那个洞原封不动嘛所以你本来那个金就只摆在那里，也没有帮人的，那你就想象那个金还是在那里就好了，它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些的影响。我们在神的面前，圣经里面说，你要积蓄财宝在天上，你有的东西舍不得用，其实对你来讲是等于没有价值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理财呢？我们就看两处圣经，我们看11章24到26。11章24到26节，好，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11章24节，来。有事善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富裕，自润人的必得滋润。再有一节，来，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所以呢，圣经给我们头一个的劝勉就是好施。 然后第二个箴言给我们的这个劝勉呢，就是知足。我们来看三十章，箴言三十章啊，到后面去了哈。三十章七到九节，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祷告。三十章七到九节，请。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神啊，叫我不要太有钱，神也不要叫我穷到去讨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在神面前的一个对钱财的态度，就是知足，知足。OK， 知足。太有钱，你太好了，你忘记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也太苦的时候，我们对神有很多的埋怨。但是我们跟神说：“神，你知道对我来讲什么是够？我可能想的会比他多。”但是你绝对清楚我是够，就照着我认为够的你给我。我们可以跟神有这么样的把握来祷告吗？最后的话，我们看一处箴言，就作为我们今天的总结，也是应该把它背起来。这个是我觉得说圣经对财富一个很好的定义。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你们做作业啊，就是回家把这句经句背起来，下一次呢会点名来叫你背的哈。第十，不要下次就不来上课了哈，下次讲的也是很精彩的哈。我们来看第十章二十二节啊，一起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个是不长的，可以背起来的，这个才是真的福。假如神给你的财富是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that's the real wealth。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常常以为的福，最后我们发现不是福。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觉得原来是你加给我们的福分。求主让我们在工作上面有好的态度，好的见证。主啊，让我们对财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想到诗歌说，我情愿有耶稣，胜过美名，胜过世上的财富，胜过声望。求主让我们每一天情愿有耶稣，祝福我们过一个愉快的复活节。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Have a good Easter. Thank you.